亲爱的主，求你赐福以下的时间，让我们在你话语的学习上，特别有你圣灵的开启。祝你爱我们，让我们与你和好，又能在你的恩典中享受大喜乐，都是因为你给我们的丰盛的恩惠。所以赐福上午这短短的时间，让我们不断的从你的话语当中有得着。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
各位亲爱的同学、弟兄姐妹们，我们罗马书呢，讲到了第五章。那么呢，大家可能会觉得，有一点慢，的确是有一点慢，因为呢，保罗写罗马书啊，罗马书的确非常深奥，但还不完全是因为深奥，还因为呢，它的里面丰富。深奥呢，会花很多时间去讲解，使它变得简洁。明了，丰富呢，就的确不是那么快速的时间呢，就能把里面的那种美好都能够领略，所以这就需要时间，但是呢，大家请放心，最后我们会如期的完成任务，因为呢，今天我们争取能看第五章把它结束，然后呢，第六章、第七章，可以说呢，就是五六七加上。第八章，这几章呢，可以被看为是罗马书的它的核心所在。等讲完了第八章，大家在有的人对以色列的事情比较感兴趣，在读完九十十一，那么呢，从十二章到十六章呢，就是比较多的是应用性的内容，讲到教会生活的，那么那个部分呢，我们就可以比较快速的把它过去。所以在前面的内容呢，我们就故意。多一点这样的那个时间来有一点学习，尽管我们放慢，仍旧是觉得时间不够的。那我就特别跟大家稍微解释一点哦，就是大家如果是看到第五章，我们呢上次呢是从第一节讲到了第五节，我们讲到了那与神和好的人。从神所领受来的那种大喜乐，那种喜乐呢，是尤其在患难中，然后呢，患难当中就产生了忍耐，然后产生了老练，在老练当中，那个盼望也不至于羞耻，等等这一系列的这样的信心的过程。那保罗在讲这一点的时候，你知道为什么保罗会提到说人称义之后与神和好的人，然后呢？会即使在大患难中，也会有那种大喜乐产生。那么呢，其实啊，大家要把这样的内容呢，跟第四章的内容呢相结合来看。为啥呢？因为在第四章中啊，大家有注意到保罗讲到我们信心的样板亚伯拉罕。那么亚伯拉罕呢，他在等候神的应许的过程当中，就是蛮有信心、蛮有盼望，又蛮有喜乐的。然后呢，保罗在讲到第五章，讲到与神和好的人，然后呢，因信进到神面前了，那种进到神面前呢，是那种朝见大君王的那种觐见、那种朝拜、那种朝见。然后呢，还有一种概念呢，一种定义是躲在神保护的那个避难所中的。那种进入，那于是保罗就深深的挖掘这一点，就是人一旦和好，进入到称义的那种属天的地位里头，那么于是呢，人就有那种平安喜乐的确据，而且这种确据人一旦得到，那么呢，不管外边的世界有多大的患难，你不用担心，人都会怎么样呢？欢欢喜喜，然后在这种。光景当中会产生忍耐，忍耐会产生坚毅，然后在坚毅当中，那个盼望就更加的那个实在，仿佛人已经得着那个事实了一般。然后呢，最终神不会让所有有盼望的人至于羞愧。为什么呢？因为信心之路走到底必定凯旋。所以保罗就谈到这一点，其实他是将人在基督里称义的。这种美好光景跟亚伯拉罕的那种在信心当中等儿子等应许那种光景啊做一个参照的。它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 就是亚伯拉罕所领受的呢，是具体的产业，是儿子啊、土地呀、这样具体的产业。因为亚伯拉罕来说，在信心中，遥望的是天上的城，那所有救恩的计划，他还知道的没有那么的细节。但是呢，等到我们这些外邦神的儿女，也包括保罗那个时代的那种得救的犹太人，他们都看见了因着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基督里称义，然后再等候、再盼望、在那个患难中忍耐产生坚毅的最终结果是什么。我们要说呀，亚伯拉罕比我们有福，他是我们信心之主。但是我们在某种角度啊，我这么说不知道应不应该啊，我都感觉我们所现在蒙的福啊，亚伯拉罕可能都有点自叹不如。那就是我们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里清清楚楚的，那么清楚的看见了神要在我们的生命中所带来的成就。可以说呀，亚伯拉罕所看见的是大线条的一个总体性的，但是呢有点模糊。比如说亚伯拉罕就不能够完全看到神所应许多说地上的万邦万国要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然后等到那个加拉太书第三章，保罗就解释了，说那能使地上万邦万国蒙福的，不是亚伯拉罕许多的后裔，而是那个后裔。你看到没有，因着保罗的讲解，保罗就告诉了我们更加具体的，原来能够使地上万邦万国蒙福的是亚伯拉罕呐，那个后裔是谁？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的耶稣基督。所以从这个方面我们就能理解了，在历史上好多犹太人、好多以色列人不能使地上的万邦万国蒙福。 你大家如果看欧洲的历史上，很多反基督教的、反犹太教的，有些、罪大恶极的人，在思想上腐朽并败坏人类的，竟然出身于出身是犹太人，他们不能够使地上的万邦万国蒙福。可是那个就够了，那个就是我们的主。所以如果大家呀把第四章讲到亚伯拉罕盼望应许的时候，那种有信心不疑惑，然后呢那个内心笃定，只等到神的应许成就，你再跟第五章那一到五节这里讲到神的儿女们，就是我们这些外邦的会众、罗马的信徒，如今得了救恩以后，然后在信心信仰的光景当中盼望等候，然后呢大有喜乐，那种大有喜乐保罗那个彼得还形容是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因为神的儿子。所以保罗就讲到啊，在第五节很关键，那就是神特别为了确保我们这个喜乐不是一种像世界上的人所说的，我们这种喜乐是臆想的，是伪造的信仰经验。保罗就特别的告诉我们说，圣灵不断的将神的爱浇灌在你我的心里。然后大家如果要是往后读啊，你等读到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保罗还特别告诉我们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是神一直要做的。为什么呢？因为神如果不借着圣灵，不借着基督的爱一直浇灌我们、激励我们呢，我们感受到那种大喜乐呀，就会一段时间就像涨潮一样，那个潮水拍岸呐，几乎要造成海啸一般。但一会儿呢，我们就要像退潮一样，变得无精打采。我们会觉得说，神的爱确实吗？基督爱我是真的吗？我们的爱是容易一会儿会忽悠上去，一会儿又会忽悠下来，会出现波峰和波谷。比如说我们在教会如果要是有特会的时候，或者牧师讲道特别有激发有恩膏，我们的爱，我们里面那种爱的感觉一下就上去。但如果一旦有点生活的试炼， 有点让我们产生迷惑的事，那个爱的感觉立刻就下来了。所以呢，圣灵就要做一件事，把基督的爱啊浇灌在我们心里。那么下面呢就做解释了，你知道吗？那个这个喜乐就由什么来具体成为它的基础，就是第六节到八节里面所讲的，就是基督啊为罪人所死和牺牲的事实，乃是什么呢？乃是超越无比的，它显示出它的主动性来，然后呢，那个又显示出它的超越性来。所谓显那个基督的爱的爱的主动啊，神透过基督的爱来爱我们，那么呢，就是按照他所定的日期啊来为我们死。所以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觉有一个观念叫做神会按照什么什么日期满足的时候要做什么事，也就意味着神在人类历史当中，比如说该挪亚洪水的时候，那个发挪亚的洪水，然后呢，带出审判，带出拯救。该到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神就让亚伯拉罕一家蒙召。该到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那么就是以色列人在埃及住满430年的时候。该大卫出来的时候，那该耶稣基督出来的时候，神都有一个所定的日期。那么第六节所讲的，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那软弱是啥意思呢？其实软弱就是指的我们还在罪中的时候，还在做罪的奴仆，还如同像以弗所书2:1所说的，当我们还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时候，你知道吗？神那边借着基督给我们的爱就已经在操作了，就在运行了，就是要为我们而死，而我们呢却都是罪人。那所以呢，基督的爱是主动的，人类呢没有向他求什么。你会发觉在旧约圣经中，在新约圣经当中，永远强调神爱的主动性，那就是当那个神要展开一个伟大救赎作为的时候，人呢并没有那么多的去寻求他啊，比如说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没有表示亚伯拉罕到处在找神呐、啊，在渴慕神呐、啊。当摩西在蒙召的时候，摩西在做那个牧人，也没有特别的天天进食祷告啊，如何如何的。哎，只是有一个情况，就是以色列人啊正在神的面前哭泣，但是呢，你会看见，就是基督是按神所定的日期啊，要为罪人而死，所以这个爱呢乃是主动的。另外呢，它的超越性反映为，就是当基督为地上的人而死的时候，尤其是为我们这些罪人，那他的这个我们得着基督爱的这个我们这些对象啊，我们这些受众就显得极为特别。这地上所有的好处、各方面的恩惠都是临到那配得的人。那个，但是呢，唯有在救恩里面得着神爱的人，是那些不配的人。那在这一点上啊，我们永远要知道，这是神爱的超越，爱的伟大。所以这从这一点上来讲呢，像六节到八节呢，你知道是一般布道家，像葛培里博士他们从前在举行布道会的时候，常常拿来引用的。它原因是在于什么呢？它原因是在于就是那个。好像个别的弟兄姐妹，你的那个音频没有关，请你关一下好吗？哎，否则我们会听到你的声音，对不起。哎，那个布道家们就会特别跟我们强调说，就是那个的这地上的爱啊，是因为什么才所以什么。但是呢，唯有神的爱是怎样的呢？是虽然怎样，神却怎样。那我们是怎么样一个虽然的状态呢？就是我们在软弱中，然后呢，我们还在罪中，那么呢，神的爱就在此呢，就向世人来显明。所以呢，圣经就特别告诉我们，我们既不是义人，也不是人人。那你要知道，义人的概念呢，就出现在旧约圣经中， 啊，在旧约圣经中，那么所有的义人的概念呢，从有摩西律法以后，请记得，基本上就是按照律法而行的，没有指责，不说谎话，然后呢，那个不行诡诈，那个没有行不义的，这样的人呢，被统称在义人的范畴内。那么呢，人人呢，有人会把它放在外邦的环境中，来看人的标准。外邦环境当中啊，有些人被叫做人人，那么呢，他们内心有仁爱，然后呢，他们对人也有施舍，对有需要的人有救助，相应的我们也承认，在基督教以外，有些人呢按照良心而行，也的确有些行为呢被人所称道。但是呢，我们要承认，我们既不是旧约意义上的义人，也不是外邦意义上的人人啊，但我们是十足的罪人。但是基督就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所以我们今天所有世上的人呢，面对基督的爱，没有一个人呢有拒绝的理由，说自己不需要，或者说基督的爱呢跟我无关。为什么呢？就是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神的爱就在此呢向我们显明。显明在哪里呢？显明在耶稣基督的生，显明在耶稣基督的工作，显明在他的死，显明在他的复活，显明在他目前所做的。那就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里面所讲的，他现在在父神的右边，宝座的右边，正在为你我祷告。哎，为你我的什么祷告？得救恩祷告，成圣追求祷告，荣耀得胜祷告。所以呢非常的美好啊。那我们呢接着就往下来。那接着呢今天呢特别重要的一个重点呢是在那个第五章的，可以说是那个从第九节到十一节，然后呢十二节到二十一节，那么后面的内容呢相当的那个厉害。比如说它厉害的内容在哪里呢？就在于啊，保罗就特别告诉我们说，就是那靠基督的血得称为义的人，那么呢他们呢就要有特别的恩典，就会与神呢有和好的关系。那么由于有和好的关系，那么人呢就得以啊原本与神之间的那种要遭受到啊神的愤怒的那种可能性被除掉，被免掉了。由于与神和好，还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得救，那么呢人就啊有一个状况叫做呢以神为乐。那如果大家要是读旧约圣经呢，以赛亚书第五十八章那里面就提到，旧约以色列人他们在神的应许还有活在遵守诫命听神的话的光景，其中有一样啊就是以神为乐。那么旧约的神的子民们的确有一帮人呢啊，有一些倾心爱主的讨神喜悦的人，他们是以神为乐的。我们可以看到不少的人以神为乐啊，像亚伯拉罕呐，像以撒雅各呀，像摩西呀，然后像大卫呀，你看到很多以神为乐的人。但是呢我们毕竟在旧约当中看到啊，保罗就讲到很多人是活在律法的这种辖制还有呢阴影之下。可是到了新约呢，我们必须得说，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里，如果要是借着耶稣基督不单与神和好了，还以神为乐，就可以说就来的更加的自然，然后也更加的我们用一个词叫做容易。为什么容易呢？因为这是爱，因为这是恩典。若什么事情是难的，是不可能的，你知道吗？是艰巨的，那就不叫恩典了，那也不称其为爱了。爱一定是恩典白白赐的，然后呢也容易享受到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啊就看到和好，与神和好它究竟会带来什么。那如果要是大家看到那个与神和好的美好的光景啊，我就可以说，我就鼓励你们呢，如果爱读圣经的人， 愿意去看如何与神和好，和好之后那种美好的感受，美好的说明，大家呢去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的十，从十一节往后看，你就可以看呢与神和好，保罗就解释，他整个就像一个，我再说一次，就像十字架一样，从那个地上到天上，也可以说从天上到地上，他就解决了十字架纵向的这个部分，人与神和好了，借着基督。然后呢，在横向这个部分，人与人又和好了。然后呢，外邦人跟犹太人又和好了，这个冤仇都被废掉了。你知道吗？这都是由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带来。哎，那么不单单与神和好了，和好了，完了之后呢，还不断的以神为乐。如果我们拿旧约当中一个观念，大家记得那个雅各在逃离他舅舅家的时候，那个拉班的女儿拉结不是偷了他爸爸那个拉班的那个神像吗？那么那个拉班呢就有理由一路追过来，一直追到从哈兰一直追到那个约旦河东，追到基列的那个地方，那终于把雅各一家呢给追到了。但是呢后来因为拉结怀孕，就把那个神像呢就放在自己的那个衣服，在那个肚子的部分呢用衣服盖着，然后跟爸爸说，哎呀，我对不起你，在搜查的时候我不方便下来，我就坐在骆驼上了然后呢最后他爸爸没有搜到，然后雅各就责备他自己的舅舅，也就是他岳父。后来呢拉班就愧疚，那于是呢舅舅和外甥呢就坐下来和好，然后吃一餐饭，然后呢舅舅带着儿子们离开，带着追的人离开，雅各他们一家呢终于不被追究了。我们看到这也是在讲和好。但是请问雅各在后来的一生中，余生中有没有以他的舅舅为乐呢？没有。他跟他舅舅和好了是和好了，但是不必要以他的舅舅为乐。但弟兄姐妹要注意到，我们一旦借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与神和好了，我们就要在余生当中都要以神呢为喜乐。因为呢这一切都是由他而来，也是靠他得着，而且呢持续下去这种蒙福的光景也是靠着他所以美好的无比。那接着呢重要的第五章呢就在于十二节到二十一节。那十二节到二十一节他在讲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道理呢他所讲的呢就是讲到那个因信称义的人从神所获得的恩赐。那我们在一个有圣灵充满让圣灵大大工作的教会，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呢稍加追求呢就特别会注意这个词叫做恩赐。但是呢我就请大家注意就是这一章当中所讲的恩赐和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所讲的恩赐不是那个在前头的特别是注意，不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和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所讲的圣灵所带来的恩赐。保罗在那里两章里面所讲的圣灵所带来的恩赐呢是指的一个人呢在服侍神服侍教会的过程中，那完全以前呢根本没有那特定的才能才干。比如说一个人完全没有口才，完全没有启示，完全没有信心，没有行异能事的这个能力，圣灵就一下子就给了。这叫什么呢？这叫恩赐。那大家注意那个什么不叫恩赐呢？比如说如果你在社会上从小就弹了琴，然后呢也会行政的安排会行政的能力或者其他别的一些才干，我们一般呢如果这些呢等你信主以后在教会当中一旦用上了，我们一般会称为它叫能力或才干，不叫恩赐。恩赐是 指什么呢？恩赐是指着你从前呢不会讲道，神让你能够做先知讲道了，从前呢没有任何启示， 结果你能那个做一梦看一象，然后呢能说知识的言语，能说智慧的言语。从前呢你根本不懂得医病啊什么的，根本不可能为人一按手一祷告就让人病好。结果呢现在你能为人一祷告一按手，结果人的病能好。这些呢都是圣灵赐的，不是人原来具备的。那么呢这样的叫恩赐。所以在这里呢我稍加解释一下，在今天呢我们有的时候用的比较混，混了也没关系，我们能明白，但是如果细分的话就要知道哪些是哪些不是。那这里呢第五章十二节到二十一节所讲的恩赐呢，其实就是讲称义、恩典、得救，然后另外生命、永生、与神和好的地位关系，是在讲这件事。所以就请啊，在读到这一章的时候呢，就把这个恩赐这个概念呢，要特别啊，把它清楚一下。那在十五节到二十一节，我们可以说为什么这一段非常重要呢？那就是在这一段当中呢，保罗是以啊一个人类一体化的一种经验、一种观念来看人犯罪的事实，还有人在耶稣基督里得救的事实。那什么叫那个人类一体化？那么就是保罗就有一个最基本的观念，他就讲到那先前的那最早的亚当，然后呢后来呢他也讲了耶稣基督，然后就把亚当跟耶稣基督啊做了一个对比，让人看见呢我们这些世上的人在亚当里不如啊在基督里。那很简单，保罗就讲到人在亚当里是一种怎样的情形呢？我们就看到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啊，非常非常的那个要跨越，那就是啊，保罗就特别讲到亚当啊，由于违背神的话，吃了不可以吃的分别上个树上的果子，结果呢，他就将啊罪恶还有过犯呢带进人类。那么呢，所以呢，你会看到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说，过犯其实啊。是不如恩典当中的赏赐的。哎，如果保罗就做了那个做了对比，那就是如果因着亚当一个人犯罪，全人类假如不得救恩的话，就都在他里头死了。那这死一定是个负面、消极的、不好的经验。所以保罗做对比说，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着耶稣基督啊，他的恩典而得救的人，如果是与那个恩赐，如果一旦做那个做比较，那我们就知道呢，耶稣基督他恩典当中那个赏赐，一旦临到人呐、他是那个赏赐那个恩典呢，乃是加倍的临到人。所以这个恩典呢，就是跟那个过犯带来的死啊，来做比较。哎，所以我们看到呢，保罗就一路的这样来做比较，称呢那个人在亚当里是所那个有的是因着他的过犯，还有由他的死所带来的一切的经验，但是呢，我们从耶稣基督呢领受的却是洪恩，那个恩典呢简直无法描述，无法计算，然后另外呢。又蒙他赐啊，给所赐之意。那么，蒙所赐之意的人呢，他的生命当中又有基督在做主。那么呢，当保罗这么比较的时候，其实就在比较亚当过犯、罪和死在人心中、在生命中做主，就不如基督救赎，然后呢？永生恩典在人里面做主，然后呢那个要好，肯定在基督里啊要好过在亚当里。那有的人呢可能会特别疑惑说，如果要是人有罪犯罪恶过犯，那干脆就算一个人的那个责任就好了，干嘛要整个集体 都要在里面呢，一起来受罪，一起来那个啊，来分摊责任。那其实呢，在旧约圣经中，包括新约圣经当中，就有着那个人类一体呀、啊，族群一体的这样的重要的观念。那重要的一个一个参考的地方呢，其实就是约书亚记第七章。大家如果那个圣经熟的人，就知道约书亚记第七章啊，里面就讲到那个犹大支派，那个亚干犯罪的那件事，细节我们不太说多说了。那么呢，在圣经当中的描述呢就非常有意思。那里当亚干一个人犯罪，结果呢，在七章的开头，圣经就描绘说，那个以色列人在当灭之物的那件事上得罪神。实际上呢，亚干呢犯了两样的罪，一个是偷盗，另外一个呢是取了当灭之物。偷盗他就是拿了那个就是不该拿的战利品，你比如说在攻那个攻击在夺取耶利哥城的时候，有些像金子啊银子啊这些呢是当奉献给神的，亚干偷偷私藏了，这叫偷盗。取了当灭之物呢，是亚干又偷偷藏了一件呢耶利哥人所穿的示拿人的衣服，就是巴比伦那边运过来的衣服。那么这个就属于当灭之物。那你知道吗，亚干一个人那个犯的罪，在约书亚记第七章的开头就讲以色列人在整体民族的角度犯了罪，以至于在攻打爱城的时候，明明爱城那么容易被攻下来，不行，打不下来，而且呢还受了极大的损失。大家如果去看圣经，你就摊到以色列十二支派，你请去看整个十二支派，每个支派大约那个牺牲几个人，很有意思。所以这就是什么呢，一个人影响集体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观念和事实。那个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亚当一个人犯罪呢，那么所有在亚当里所生的人就都在罪孽过犯里了。就如同亚干呢一个人犯罪，以色列人就要受到咒诅，以至于呢在攻打爱城的方面呢不得成功，直到将亚干的那个问题解决了，以色列人才能在攻打爱城的方面的胜利。所以我们当看到这样的情形啊，大家就要知道呢，就是呢这是保罗所给我们的一个那个重要的观念。那么接着呢，我们看那个就是那个圣经里当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呢，圣经就特那个保罗就特别的告诉我们说呀，其实呢罪和死都是由亚当带给世界的。但是有一点，就是当那个就是摩西律法还没有规定之前，罪呢没有被规定为是罪。有意思的是啊，可是尽管没有摩西律法规定哪些这样是罪那样是罪，可是呢人类依然还在死的这个权柄的辖制之下。你就知道了，你就知道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就是尽管摩西律法还没有规定哪些事实为罪，人仍旧在罪中。因为人如果在死的权势之下，其实就是在罪的权势之下。为什么？因为死乃是由罪而带来的。那所以呢，那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我们呢重点呢你要知道呢，我们在这里呢就是那个保罗呀他当讲到那个亚当和基督之间的这个比较的时候，他也同时呢也讲亚当那个他的正面的方面。比如说他提到亚当是后来之人，那个那要来之人的预象。所谓的预象就是预表。那个如果要是从亚当和那个基督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里把这两个人呢比说成是那个先前的亚当，然后呢还讲到那末后的亚当。那么呢 两者之间呢，的确有些方面呢是可以做比较的，比如说两者都是第一人，那个先前的亚当呢是人类的第一人，幕后的亚当呢乃是在主里得救的，在救恩当中，得蒙称义，他是呢，我们呢，的那个新人类的第一个，所以他是我们的代表。保罗又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里面说，他是复活之人当中的出熟的果子，所以他是第一人啊。所以呢，两者从这方面来讲呢，他就是积极的。但是呢，如果要是从其他别的方面来比呢，亚当就有诸多方面呢，跟基督相比呢，就有不如之处。那个不如之处啊，你就可以这你就可以看到，就是那个比如说，亚当带给人的，你知道吗？是过犯。然后呢，基督带给人的乃是恩典。然后另外呢，亚当带给人的是因犯罪而带来的定罪，神的定罪。而基督带给人的是什么呢？人在神面前称义，被算为义，原来没有义，可是竟然有义了，是这样一个不再被那个定罪的这样的一个地位。然后另外呢，还有呢，就是因着亚当犯罪，死就在人生命当中作王了。但是呢，我基督却不同，人一在基督里，保罗就说，那受鸿恩又蒙所赐之人的生命中，基督就要在里头要作王掌权。但是呢，你知道吗？基督在人里面作王掌权，就跟那个死在人里头作王掌权不同。死带给人的是折磨呀，最终是地狱的火刑啊。然后呢，但是基督带给人的是什么？是永远的生命。还有呢，就像保罗所说的，那个与神和好了之后，那个叫在永恒当中，在永生里头以神为乐。所以呢，一想到未来得永生的状态啊，现今已经得永生了，我们说未来在天家里，一在神的国中啊，那个与主一同作王掌权，然后又侍奉神，哎呀，那种喜乐的光景，那种是乐园被恢复的那种光景，整个都是为乐的状态。所以呢，如果你要是比较啊，若那个用诸多的比较都可以让人看见的，那就是那个在基督里好过在亚当里。那十八节到十九节呢，保罗又进一步的告诉人，人在亚当里啊是不如在基督里的。那个有的话呢显得有点重复，但是呢它是加强，是强调。比如说这里面就告诉我们，因一次过犯众人都被定罪了。然后呢，那个这里面当形容说，因一次义行众人称义得生命了。弟兄姐妹，如果你要是那个像去读啊，像那个希伯来书，大家如果要是读希伯来书的九章十章那两章那些地方，那里面就特别告诉人，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旧约不如新约的地方。这里面我为什么指出说因一次义行众人称义得生命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就特别的那个做了解释，说以色列人呢，所以我现在我告诉大家说，不要太多的迷信以色列人。有很多基督徒呢，现在总觉得自己现在不如以色列人。其实我们现在啊，我说我们不要迷信他们的意思，是指的我们现在蒙恩的状况比他们现在蒙恩的状况还要好。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其中有一个方面就显在以色列人前不久刚刚九月末十月初这段时间是他们的新年嘛。那他们每到过新年，尤其过赎罪日的时候，那按照摩西律法，现在他们没有圣殿，所以他们没有这个了。从前有圣殿的时候，他们是每到赎罪日，大家就知道他们要那个杀牛啊，然后杀羊啊，大祭司把那个公羊的血带入至圣所呀。但是你知道吗，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告诉我们说，大祭司每年呢把那个祭牲的血带入至圣所。希伯来书的作者和保罗一样伟大，他就指出他的不足之处，指出什么呢？说就每年带一次，就让人 想起罪来。但是希伯来书作者说啥？但基督一次被杀献上，就成就了永远救赎的事。你看，是年年年年献上的那个牛犊羔羊更好呢，还是一次被杀献在各个他山上加略山的神的羔羊为我们牺牲更好呢？我指的是这个方面啊，不是让大家对以色列不要有好感，不是这意思，而是大家要看到以色列人还现在还守着旧约律法，然后呢那个不认耶稣基督为主，他们就在这方面呢跟我们相比有不如之处。所以我们呢是因基督一次的义行，也就是他的牺牲，众人就称义得生命，多好啊，哈利路亚，赞美感谢主。那么还有呢，这经文又进一步的说，因义人的悖逆，然后众人成为罪人，因义人的顺从，众人成为义。但是请大家注意啊，我这里特别做了一个说明，当那个讲到负面的说众人都被定罪，然后呢众人都成为罪人的时候，他是指着全人类，这个罪人众人呢指全人类。当讲到众人称义得生命，众人成为义，这里的众人就是被限定在，就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里面所说的，让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记住，这是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里第二个所说的众人，就是得救、接受救恩的人了，而不是指全人类。那全人类呢？你有机会，但是如果你要是没有选择救恩，你就不在称义得生命的这众人里，也不在成为义的这众人里。所以大家呢，在读这样的字的时候呢，要特别呢，加以呢，区分一下才好。那最后呢，我们会看到20节21节，这里面进一步的告诉我们说，保罗又回到罗马书的关键点来了，就是用恩典呢，又跟律法呢，做一个对应。那么呢，告诉人什么呢？就是那个律法的制定啊，那个就是这里面告诉我们说，律法是外添的，为的是叫罪显多。然后呢，保罗又说了那个一句话啊，然后呢，这那个5章20节呢，后来到了6章的开头，就做了一个他做了一个完满的解释，让人不要误解。那就是保罗说了，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在哪里显多。啊，所以呢，这里面叫律法是外添的。那律法是外添的，英文的就是 added。但是呢，如果要是把那个外添这个词啊，要是那个稍加平凡化一点啊，好理解，就是讲律法是制定的。律法的被制定，其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叫过犯显多。那也许你会说呀，哎呀，那个神呐，干嘛故意规定律法，让那个过犯显多呢？大家要知道，不是神故意要规定很多行为为过犯，用律法来规定，然后让人不自由。原因是有罪的存在。当有罪的存在的时候，罪就让人不自由，罪就让人受搅扰、受痛苦。因此，假如没有律法对人的过犯加以规定，称之为罪，我告诉你，那人类社会就完了。所以就像我前面不断的跟大家说过，假如在中国大陆不把酒驾、醉驾规定为罪行，你知道多少人要冤枉死在车轮之下。所以呢，我们就会看到律法在制定的时候，若是为了叫罪过犯显多，它是有好的意图的。它是有好的意图的。然后保罗就告诉我们说，罪一显多，然后恩典一来到，饶恕赦免一临到人，那个恩典就显多。你说对不对？对的。所以这就如在那个福音书里面，耶稣曾经讲到有一个人，他不那什么，他不饶恕人，他本来就欠债了， 然后呢，债主呢，他欠了很多债，债主饶了他。结果他出去以后，碰到有一个人呢，欠他很少的债，他却揪住对方不放。还记得这个故事吗？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的确，主耶稣就问到说，什么样的人感恩最多？感恩多的人是因为欠债多。一个人欠债多，比如说我欠一个人5块钱，另外一个人欠一个人的500万。那如果我们两个人都被赦免，不用再付钱了，不用再还债了，那我也许就会说，哎呀，过一段时间我再努力努力，5块钱我还得上。可是另外那个500万的人，他就会说，我永远都还不上。那你说哪个人感恩更厉害？是另外一个人。因为人的个性，人的特性就是容易靠自己。所以我们在这里呢，这就是第20节所讲的那个讲法。那么这里面呢，第21节其实就在强调了，那就是叫人死的罪不如呢叫人活的恩典。的确，罪作王啊，在人生命当中一旦作王，其目的最终是干嘛呢？把人弄死。哎，这如果说多一点，这就是为什么在外邦世界当中，有的人迷信然后呢用邪恶的方式，有些民间宗教他们有各种的手法，我在这里不说了，他们跟罪相交，跟邪恶打交道，但最终呢那种邪恶是把人呢弄死。但是恩典，也就是耶稣基督释放赦免的恩典，却借着义在人的生命当中作王。什么叫借着义呢？就借着在神儿子里面的称义的这个事实，基督就在人的里面作王了，恩典也作王了。然而这样的人却是怎么样？不至灭亡，反得永远的生命。所以如果我们若比较一下两者哪种好，我们看到罪作王叫人死，自然不如恩典借义作王，叫信的人得永生。那么罪作王叫人死，同样人是因为在亚当里有这个罪的这个承传，所以才有经历死的这个事实。而且这个死还不是一了百了，你要知道呢还不是人死如灯灭的那样的死，按照圣经里面所说的死，乃是呢永久的那个刑罚，也就是地狱的硫磺火湖。所以我们就看到那多可怕，多可怜的所以我们说罪和由罪带来的死不如恩典，不如得救，不如称义的地位，叫人所得的永生所以呢大家呢如果看到这样的重要内容，我们就看到这真理的释放保罗讲给我们这些多么的关键呢，又是我们多么需要用时间呢来揣摩才能那个领受，才能得着的才能真正明白的。那我们呢为第4章第5章呢大致留了就2个思考题，在这里我们就不多说了一个呢是4章17节到23节，大家好好的去看一下亚伯拉罕如何成为呢外邦人得救称义的榜样。然后大家请记住尤其把亚伯拉罕的诸多表现与第5章的1节到5节来做一个对应，其实两者都在讲得应许然后得救恩之后的与神有和好关系之后的那个生命的反应。哎呀，所以我特别看到这两段就特别激动，让圣经就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以信心等候应许的时候不是苦哈哈的。那人因着耶稣基督得救称义，然后呢等候那天上的那个基业，然后呢等候身体得赎复活的日子来到，这个过程中包括现在我们也不是每天愁眉苦脸的苦哈哈的，而是在大喜乐中的。所以大家好好注意这个然后呢另外呢就是第五章呢其实太重要了，只是呢哎呀大家看时间，今天呢讲到这里还是第5章，你说怎么办？所以这里面呢我就请大家呢你好好去读一下我们把那经文呢又拓展开来了在那个 大家在如果要是去看那个哥林多前书呢，不妨从它的第35节，你就一直去看49节，你就来把那个两处的经文呢对比一下，然后呢，你会发觉保罗的思想啊非常的一致相似，然后都在告诉我们亚当不如基督的地方。那两者呢，当然有一些地方是可以比较的，比如说都是第一，所以亚当呢可以成为基督的预像预表，但是你会看到基督超越亚当。哎呀，我们有基督啊，太好了啊！所以呢，大家去看啊，那其中呢最有名的就一句话呢，就是那个那先前的亚当，你知道吗？啊，那个死人成为了有灵的活人，我们在亚当里成了有灵的活人，哎，能够呼吸啊，然后呢，啊，能够感知世界上的事，但是呢，幕后的亚当，也就是基督，却成为了叫人活的灵。我们今天呢，之所以能重生、能得救，能不像那继续死在亚当里的人，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我们今天之所以可以重生，就是因为幕后的亚当基督成了叫人活的灵。大家自己去看啊，做一下比较，太丰富了，简直是这里啊不能完全跟大家都一一分享来讲的。那接着呢，我们就干脆进入到第六章、第七章了啊。哎呀，对不起。那我们呢，看到那个第六章，从那个第六章、第七章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它整个其实在讲呢，就是关于啊，神的儿女在重生得救之后，就会进入到一个非常特别的历程当中，那就是成圣追求的历程当中。那么成圣追求的历程呢，是在称义以后啊，人的生命当中所发生的。那么假如用图表的方式来表示啊，我们就可以说，比如说神在我们以上，我们在地上。那如果要是称义的角度呢，那就是人直直的向着神。人一旦得救称义了，瞬时间就跟他建立了关系。这就是我们的称义。但是呢，如果要是说成圣，成圣就是要斜着往那边去，也是朝上，但是一产生一个斜线，大家就知道它是一个攀登的过程，是一个漫长努力跋涉的过程。这个过程就叫做什么呢？就叫做成圣。大家记住，瞬时间是向上，是称义的过程，斜线漫长的线向上，就是成圣的过程。那么呢，六章七章啊，其实就在讲蒙恩得救的人如何在基督里称义了、得救了，然后下一步要走怎样的路，就是成圣。那成圣啊，就开始不大容易喽。既然不是瞬间发生的，你就要用长时间来经历的，你就要知道一件事，有艰难，那个有不容易。其实呢，罗马书五章的一节到五节讲到那种患难，在患难当中的忍耐，忍耐在那个产生老练，也就是坚毅，坚毅的过程当中还要有的那个不至于羞耻的盼望，那个你知道吗？这都是指这个阶段，但是它是在指那个阶段的情绪信心的状态。而六章七章呢，实际上是在讲呢，人面对罪，然后呢，面对律法，还有面对犯罪的律所有的那种痛苦的挣扎和感受。保罗呢，就特别称这个那个东西呢，叫做呢拦阻，叫做阻碍。保罗对这一点呢，感受特别深。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那个我们读到六章七章的时候呢，有一个重要的情形呢，是我们稍微要说明一下的，就是保罗毕竟跟我们外邦人呢有所不同，就是保罗啊，在那个大马士革的路上呢，他遇见主，那么呢，他是因认识耶稣基督啊，神的儿子而得救。可是呢，在保罗在得救之前呢，他有着相当长时间的做犹太人 就这个那个律法教法师的这样的经验。因此他的生命当中啊，比较多的有律法的影子和律法的基础。那么因此在讲到第六章第七章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到他比较多的能感受到尽管在他得救以后，那个律法还在他的生命当中起作用，以至于在他成圣的阶段当中呢，律法成为一个重要的拦阻性的因素。但是相对于我们今天外邦的基督徒来讲呢，我们对犹太人的那个律法呢，感受的就不像保罗感受的那么深。那因此呢，这就是历来解经家们解释罗马书六章七章的时候会有一个悬疑存在。他们很多人都在争论说，这两那个章啊，尤其是第七章，讲到人在两个律当中交战，感觉到很苦，那个人做了心中不想做的，那个想做的善做不成，不想做的恶却做了。有不少的解经家就在争议说，这一切是发生在信主之前呢，还是在信主之后呢？其实这个争议就非常的多。但是总的我们要来说呀，如果按照圣经叙述真理的这个脉络，它就应该发生在就是人信主之后。我把这个情形呢先跟大家说清楚一点。那接着呢，我们就来那个进入到经文的这个主题啊。那我们呢还要向稍加说明一下的时候呢，就是这里面呢讲到成圣是对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至关重要。因为呢，大家不能认为说我称义然后呢得救一瞬间完成了，我只要保证我上天堂了就好了。不，成圣是人在称义得救之后必然要走的属天的道路。所以这就是本人约翰呢写天路历程的关键所在。一个人那个像那个天路客，他借着十字架得救了，得救了之后，他在得救之前身上背着一个重担，重重的包袱，这个包袱呢就在十字架那里呢，在十字架的面前就脱落了。但是在罪的这个包袱脱落之后，在天路客要走天路的时候呢，他就要背上一个十字架，每一天呢来跟随主。其实这就是六章七章八章所叙述的保罗所要讲的下一个阶段。那么在这个阶段当中啊，你会看到保罗形容人其实仍然一个得救的人也仍然有犯罪的可能。我相信呢，这就是因为人们很多人感受到了，哎，我得救之后还在最终被搅扰被辖制，我很痛苦啊。所以因此我就像前面跟大家说过，有的弟兄姐妹就喜欢称自己为我是蒙恩的罪人呐。我们呢就这点就要告诉大家那个按照罗马书的观点，你知道吗，还有保罗写哥林多前后书的观点，你知道吗，一个正在追求成圣的人就是一个圣徒，哪怕他身上的圣很少微乎其微，他只要在追求成圣就可以叫圣徒。你看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啊，他们的教会问题那么多，甚至有的人还娶了他的继母，犯了乱伦的事，整个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仍然被保罗称为圣徒，是追求成圣的。所以呢，我们就看见神的观念啊，只要追求成圣的人就是圣徒。那接着呢，我们就开来看一下经文的内容啊，我们呢可以大方面的呢把整个的第六章呢就分成啊这两个那个大的段落，一节到十四节是一段，然后呢十五节到二十三节呢是另外一段。那个像第一个大段呢就告诉我们呢人的成圣呢是在那个主的死和他的复活方面，这两个方面人怎么样呢，人要与主的死和复活呢相联合。那第二个那个大的方面呢，就是人在得救以后要将整个的人的生命，包括保罗所说的那种肢体肉身身体都奉献给义，也就是给神做器具。 哎，所以我们看到呢，这就是那个保罗所讲的追求成圣究竟该怎么做。那比较那个我们看到呢，很宝贵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六章的第一节啊，这里面呢，我们应该告诉大家的是，他就是啊，在对那个五章二十节呢做一个那个回应。你知道吗？在五章二十节，他不是提到说哪里那个过犯显那个哪里有罪显多的话，恩典就会显多。你知道吗？这就因为这句话呀，所以历来呢，在那个在初代教会，有的人指责他，说你不应该这么说，你这么一说，罪在哪里有多，然后恩典在哪里就多，那么有的人就会让自己有更多的罪，为的是让恩典显多。你知道也是真的。大家如果是读未来读启示录，启示录里面不是有像主耶稣基督所特别斥责的，像那个尼格拉一党的教训，或者是耶洗别的那个教训等等等等，都被认为是在最终其中一个看法，就是他们在当时就鼓吹，有些异端邪说的人鼓吹多犯罪吧，犯罪多了，当你领受救恩，那个恩典就多。但是保罗怎么说？保罗指出了，的确犯了罪的多的人，恩典在他身上就真的显多，这是事实啊。哎，比如说我自己特别感动的是，比如说在台湾，以往就发生过有的在监狱当中的囚犯，很有名的囚犯，但是呢，在没有被执行死刑之前，那么呢，教会有去跟这样死刑的那个犯罪分子啊，跟他们传福音，以至于个别的呢，后来他们就能够在那个被处以极刑之前，他们那个已经能够得救。那么像这样的情形呢，相对于普通大众来讲，这犯罪大恶极之罪的人，的确他们的罪多，那主的恩典在他们身上呢也更大，这是事实的。但是保罗在这里呢就给了我们一个平衡的教训，人却不可以怎么样呢？不可以用犯罪的方式让恩典显多。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告诉我们说，这乃是断乎不可的。所以如果有人想攻击保罗啊，其实是拿不到把柄的。保罗最根本的观点是告诉人，人不能够在那个过犯，借着主动犯罪，蒙恩了又主动犯罪，让恩典显多。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你知道我们在罪上死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哎，那么呢，大家也许就会觉得说，哎，那个保罗怎么讲，我们在罪上死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其实呢，第一节他总的来讲讲到了罪上死，然后这样的人呢不可在罪中活。那接着呢，保罗就做了解释。保罗的解释啊，尤其从他的第三节，我们就觉得呢特别的那个关键。因为呢，像第三节、第四节啊，是我们一般在教会如果是举行洗礼的时候，就会用第三节、第四节呢来讲明人受洗的这个重要意义所在。那么那个关于受洗呢，很多的经文有不同的解释，各种角度来解释受洗。那么其中呢，像三节、四节呢，保罗的解释特别特别关键的，它就在于啊，在讲明人当受洗。那也尤其初代教会啊，我们要知道呢，像那个司徒约翰在施洗的时候，还有耶稣门徒在施洗的时候，和初代教会在施洗的时候呢，当时基本上都是用大水。所谓的大水，就是比如说像约旦河呀，或者有水的地方，通常呢，采用的方式就是全身都没入，然后呢再从水中上来，这是初代教会比较多的这样的情形。到了历史上后来，由于各种条件环境的变化，有的时候呢大水不方便，那么就用点水的方式，甚至有洒水的方式，有多种的方式。但是呢，不管水的量有多有少， 当受洗者跟水产生关联的时候，比如说水在人的头上，然后那个施洗者声称我奉父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其实呢他所达成的一个效果是人就在水中被淹没。人在水中被淹没呢，乃是表明在死里，然后呢并且被埋葬。然后当接受了这个水的细节，再从水中上来，这个细节呢就是从死里复活的这个细节。所以大家明白这个意思了吗？那因此我们就说呀，我们就讲呢，那人当受洗的时候，保罗就告诉人，其实呢这个受洗的意义所要表明的，就是要啊那已经得救的人表明我归入了基督的死，然后又领受了基督的活，是在基督的受死和在基督复活的这个两个方面与他有所联合。那也有的弟兄姐妹就纳闷说，哎呀，这个道理我能懂，但是就是领受一点水呀，然后我从水中上来也没有感觉到复活的不得了啊。你要知道这个真理的表明啊，不在于人的感受有多少。我在有一次看到一个美国的电影，一个小孩啊刚刚受完洗，然后他爸爸问他说，你有什么感觉？那小孩就诚实的说，没有什么感觉。哎呀，看完之后我就乐了，因为呢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我在1982年4月12号那天受浸的时候，受那个大水洗的时候，我的感受是特别强烈的。哎呀，那个高兴啊，那个喜乐呀。但是呢重点不在于情绪和感受，而在于什么呢？而在于这个事实。那你知道吗，保罗当讲到这一点的时候，他讲到这一点非常关键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他在第四节特别告诉我们，他说呀，我们归于死，然后呢和他一同埋葬，其原因就在于什么呢？就在从水中上来受完洗之后，神要在我们生命当中达成一个光景和目的，就是让人呢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就像基督啊借着父从死里复活一样。那么其实呢我们就要知道，那个真的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啊，不是在受洗之后就那一瞬间就产生了，然后一下子就不可控制就全都是新生的样式了，我们仍旧还有旧人的样式。但是呢就神的目的而言，意图而言，神要借着受洗就是要达到我们从今以后活着都是要在生命当中有圣灵的新样，有新生命的形态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目的。而且神设定了一个美好的目标，乃是像基督啊借着父从死里复活一样。那大家就要知道，基督借着父从死里复活那是一种怎样的那个样子。那种样子啊，它其实就是不再有人间的任何因素，任何条件，任何力量能够将人的生命加以束缚。我们会看到复活的基督，他能够超越时空，然后呢他做主掌权，那个而且他带着永远的荣耀。那主就把这种复活大能呢就给了我们。哎，所以呢如果你读以弗所书第一章，那里面就讲啊，那重生得救的教会，那重生得救的人就要经历一场大能，一种大能，这大能就是父叫神的儿子从死里复活的大能。那种浩大的能力会被人得救的人经历到。所以呢这都是告诉我们呢这个真理的目的。那我们在这里啊进一步的在第五节呢还有很重要的地方在于，就是人呢若在死和复活的形状上与主认同，与主相联合了，那么最终的目的呢你知道吗，就是要带出一个情形，就是这就表示我们的罪人旧的人呢 就是在亚当这个老我的权势下，和这罪还有撒旦辖制的这个旧人，就已经和他呢，和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了。你知道吗？如果要是那个讲到这个同定十字架，你知道吗？这就是第二节里面所说的，我们这在罪中已经死了的人，就是被定十字架了。神是判在罪中的人是死的，因为罪的结果就必定是死。那罪的结果呢，就是一定要受刑罚。那当基督为我们的缘故而受刑罚，被审判，然后受死的时候，我们就借着洗礼，就联合这个部分，认同这个部分，接受这个部分，归于这个部分。你知道，这一死，就产生一个情形，人一死，那么罪呢，就不再能掌控人了，那个人也不再做做那个罪的奴仆了。因为保罗就说得好，第七节非常非常的关键。你知道第七节它里面讲到什么？因为已死的人呢，是脱离了罪。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在旧约里有一句很有名的经文，大家自己去找在哪里，就是那里面那个经文就说，在你们所去的阴间，不再有工作，也不再有谋算。就人一死了以后，一个死了以后的人，按照旧约的观念，去到阴间了，既没有办法在那里亲近神有异行施舍做好事讨神喜悦，也不能再作恶，不能再有谋算，不能再有工作。所以呢，保罗就特别强调在死的方面这个认同的这个重要性。但是呢，人靠自己啊，不能够从死中得脱离。因为人若在罪中，在亚当的罪里面受撒旦和那个人的罪性来辖制，那最后呢，人只能因着什么呢？因着当受的刑罚受审判。但是有一点却不同，那就是我们这些得救的人，一旦要是那个我们这些旧人呢，带着我们这个旧人同那为我们定十字架的基督，同他一同定十字架，结果呢就发生不同的情况。他为我们而死，却使我们活着，而我们活着，我们里面的那个就是那个已经有那个罪人的那个老我的身份，却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已经同死了。那么保罗就称，如今我们再活着的这个人，就是在他的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认同的了。因此我们这个活着这个人，他的里头因为有着神儿子的新生命，并且又有圣灵在里头，那这个人和这个人统一在一起被叫做的我们，就不再做罪的奴仆。为什么？因为那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的旧人，既然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已经死了，他就脱离了罪。那么脱离了罪的人就不再犯罪。所以这个道理啊，当保罗讲到这里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那个人得蒙救恩，然后呢，罪从我们的生命当中得脱落，我们既被赦免，然后又在基督死和复活的形状上那种联合，然后以至于在成圣的过程当中，然后呢脱离罪。你知道吗？这样的真理是我们神的儿女啊，特别多特别多的要去感受，要体会，要去明白的。为什么呢？因为在称义得救那一瞬间，神借着他的儿子所流的血，将我们从前所犯的罪都赦免。这个道理呢非常容易，但是如何借着在基督的死和复活的形状上，我们与他联合，以至于我们的老我死了， 我们如今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是一个新生命在活，是在与神的儿子复活的那个生命大能在联合。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在成圣历程当中所要重点追求，而且呢竭力要明白的。那当然它不是发生在人的理性中，一定要有圣灵伟大的开启。保罗被开启了，奥古斯丁被开启了，后来马丁路德也被开启了。那么呢被开启的人就明白了，哎呀，这个恩典还有这个成圣的事实啊，这个过程如此的精彩，如此的浩大，如此的这个有神的能力。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啊，我们看到这里面呢啊，旁边的经文也有一个非常好的那个啊给我们做的例证啊，做的参考，就是以弗所说二章一节那里面告诉我们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啊，这都是非常非常好的这样的经文的这样的参照。等到那个下个主日呢，我们会继续的将这个问题呢好好解释一下。那么呢，为了让大家呢更加清楚的知道那个人在追求成圣的过程当中啊，死它所带来的作用是什么，然后复活带来的作用究竟是什么，还有人成圣究竟那个如果从积极的角度究竟要靠怎样的方式和手段。所以呢我们而且这些方式手段都是保罗所讲的，那么呢我们就可以更多的来明白神在这方面的心意。所以好的，今天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就停在这里谢谢大家这样一路的我们陪伴下来。那我们呢就愿意神不断给我们带来开启，等下个主日我们再接续今天讲到这个地方的内容啊，感谢主。那个我们干脆留十分钟给大家提问题，看大家有问题没有啊。我们先这样，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然后再给大家问问题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福我们以上的时间你的话语太丰富然后也充满奥秘，就唯求你不断的给我们带来开启，我们才可以在你的话中能够明白，能够进入你美妙的心意。与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们同在，等下我们要到教会聚会，也伴随我们去教会的这个脚步让我们充满平安，充满那属天的大喜乐。我们如此的祷告，这样的仰望乃是奉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